这一年，慧兰改了模样。原先圆鼓鼓的脸颊，清瘦下去，成了长脸儿；圆眼也变长眼，眼梢细细的，几乎入鬓；双睑便显得愈发深了。口唇还保持着幼年时方正敦厚的形状，就这处地方流露出天真娇憨的神情，不至于含苞。此时泪眼婆娑，像小孩子耍横，其实是有无限的委屈。西昭不忍说破，就也横着口气说：“谁替你绣呢？身家何至于到这地步，要卖女工了。”慧兰上前就夺西昭手里的针：“我不让你绣。”西昭躲着：“我绣我自己的，管你让不让。”慧兰硬夺，西昭并不松手，两个人绕了花崩，追逐了几圈，最后针是让慧兰夺了，却刺破了他的手指头，眼泪越发汹涌了。西昭握住侄女滴血的手指头，任由她哭一时，渐渐平静下来。西昭说：“不过是你伯祖母一句玩笑，怎么就当真了？姑娘出阁，纵然是砸锅卖铁，也要好好陪送她。”慧兰凄楚一笑：“咱们家怎么就到了砸锅卖铁的田地了？”西昭发觉说错话，收回也来不及，只得极力地补救道：“当然不至于，松江地方有的是咱家的地，城里城外又有店铺房子，又不是有几个闺女的，正出只你一个，要亏欠了，连外婆家也饶不过的。”慧兰不流眼泪了，眼圈还红着，默了一会儿说：“外婆家也在卖地。”西昭又发觉说错话，众人都知道，自彭老爷去世，几个舅舅便开始争产，等不及见分晓，就比着花钱，将那园子修葺了几遍，拆旧井，添新井，倒把沉香阁荒落了。沉香菩萨前的青灯常常干了油，没人去添，所以那日新月异中时已见出潦倒。西昭也沉默了下来。日光转移，西昭和慧兰将花崩调了背向，西昭接着绣，慧兰在一旁看。这时候阁中就这两个人，其余的人做别的去了，格外安静。从窗户可看见池水浮着几茎残荷，池边的花木也疏落了，已是入秋时分。慧兰说：“难道非要出家吗？我就不嫁怎么的？”西昭笑道：“新路巷那边能放过你吗？”慧兰霎时红了脸，佯装又要夺西昭的针。西昭也佯装着告饶：“不嫁不嫁。”慧兰恨声道：“我自己给自己正吃喝，谁也不能撵我。”西昭知道慧兰使气儿，并不回答，他就又接着说：“就看看咱们家的那些爷们儿，并无长计，单知道花银子，说不定哪一天真要靠咱们卖针线养活他们呢。”西昭抬头说：“听说新路巷有个小领生，很是勤勉，日日加个青布书袋儿， 去献血点卯，正领膳呢。回来又红了脸，都知道年前张弼补了领生，他要再去夺针，却只是虚抬下手，说不理你了，转身就走。西昭追了他的背影说，你妈要是不出阁，就没有你呢。慧兰听了这话站住了，回头莞尔一笑，哼，二婶要不出阁，我也认不得二婶儿。西昭点头道，所以呀，出阁有出阁的好。慧兰应道，那么就请二婶儿让一幅绣画替我换嫁妆。西昭横他一眼，自己挣去吧。慧兰舔着脸说，二婶何时替我备好嫁妆，我何时出阁。说罢不容西昭回嘴，赶紧跑下阁去。斗嘴玩笑，自可排遣郁闷愁烦，却也于事无补。时间如流水，一日一日过去，嫁妆的事儿依然不见眉目。家中人似乎都忘了，提也不提，事实上是一筹莫展。做父母的，怎么会不将女儿的婚事伤心呢？只是阿坊素来与大伯母不亲，又是内敛的性子，就开不出口。小仇自然也要替慧兰着想，终究是镇海媳妇儿的儿女子孙，但因为与柯海负气，凡事都要柯海主动来请求商量。柯海不是没有心，只是有心无力，不晓得对小仇说什么，只好什么都不说。这些人各自在心里疼慧兰，就是不通气儿。再则身家的人在一处，从来是商量如何花银子，如何缺银子的事儿，彼此都觉得窘，就更难开口了。这么又拖了一年，眼看着到了第三年上，几乎是迫在眉睫，再也拖不下去了。最终还是小仇起头，让阿钱带话给大伯，让卖几亩田地。小仇与柯海传话，向来不是商量，而是下令，因为晓得阿钱与大伯有些父子亲，自然会婉转通款曲。阿钱带回来的话却令人沮丧得很，原来柯海早就在卖地，为的是家中几项人情往来。阿坊阿钱太康桥的外公外婆，也就是彩萍的公婆，先后过世，相隔不过三日，俗称刀切豆腐两边倒。西昭的祖父也在这一年做古，阿奎媳妇天子，彩萍挟之行之也天子天女。这些红白事儿，在别家也许能轻易打放，但在身家却非得兴师动众不可。一来是面子，二来也是习惯，不知该如何节制。徐光启中进士，其实与他们家干系并不大，可依照旧例还是要在园子里摆宴席庆贺，自然就要再将园子整治一遍，南北东西采办食材，凡事一旦出手必轰轰烈烈。然而这一回卖地却卖得不那么容易了， 事实上，至今没有出手。不得已，在好几处赊着银子。所以再要卖地，结果还是赊账。小仇让阿钱再带过话去，赊账就赊账。柯海回来的话，带着商量的意思，那就直接用地做陪嫁。小仇就被噎住了。成请的地做陪嫁，固然算得上慷慨，但嫁妆中的田地往往是折成银子。尤其像张家这样的小户，靠生源的月米度日，纵然有几亩薄地，不过由人代耕，吃些零碎的租子。猝然间，大块田地归于名下，凭空到哪里寻人管佃户、收租米，还要赋税赋捐，岂不是赔送了一个大累赘？让人觉得不诚心。就算田地做一份嫁妆，那还有别项嫁妆呢？衣服、首饰、家食用具，哪一项能免呢？张家是寒贫些，可唯其如此，更不能敷衍。身家又不是势利眼，总之，还是要卖地。方才说了，富户们都手紧，顾不得买地。有新发起的，心思又多在商贾，海河路通，事似兴隆，而田地多半是要靠天吃饭。这时候，小仇也出手了。自己的娘家多年不通声息，如今走动起来，太康桥那边是两重亲家，自然更要往来。还有苏州虚口敏姨娘家，做了一世之功，大约也要置办些产业。因是亲戚，不能开门见山就谈卖田，总是嘘寒问暖，打点人情，预先又花销了交际费用。此时此刻，何家上下一条心的卖地，倒把慧兰的婚事搁放在一边，时间又过去小半年。这一日，小仇向西昭打听他杭州城里的娘家亲戚里头有没有想买地的。西昭不由冷笑道，大娘真是病急乱投医，明知道沈家为市井百姓，哪里攀得上置地置产的主儿，这不是嘲笑我吗？小仇在这个侄儿媳妇面前本来就有些顾忌，不留意说错话竟瑟缩起来，嗫嚅道，也不过是瞎问问，有当无的，不是火都上眉毛了吗？西昭自觉着言语太犀利，也不好意思，缓和下口气说，要不再推迟一年半载。哎，小仇叹气道，还有什么借口呢？丧妻三年满了，人家小子21，我家姑娘19，总不能还是年纪小，人家就算有耐心了。西昭说不出话来，婆媳俩默不作声地坐着。西昭说，这幅竹林七贤图快收尾了，再加紧些找个买主拿去换银子。小仇不由也笑一声，难为西昭有这个心，可是怎么说呢？好比阮郎家的那堆木头，闲置多少年，正遇咱们家老爷奇思异想，要寻一段天外木头。又正巧阮郎别的都不稀罕， 偏指器重武陵秀士的绣画，是彼此识货，又是投缘，还是知音，高山流水的。话说到此，谢昭已经明白，这两人都是冰雪聪明，如若不是有层层的隔阂，本应是最处得来。这一时虽没说话，但心领神会。静了一会儿，谢昭安慰道，大娘也不必太焦愁了，俗话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小愁说，可是究竟直在哪个桥头呢？哼，西昭扑哧笑道，再遇一个知音，买了咱们天香园的绣画。小愁也笑了，西昭这样的鬼精，空手套得白狼，白饶了一副好嫁妆。西昭嘴也不让，大娘是瞧不上沈西昭的缘故，就说不要。小愁说，为什么不要？不要白不要。小愁正色道，无论遇不遇知音，总之咱们卖地的卖地，绣画的绣画，老天不负有心人，就能把这船头直过来。西昭也正色道，照大娘的意思，慧兰与张家那小子要是有缘，就能成事。两人说过这一番，彼此都松快些，分手，各做各的去了。张家这头，早在等着迎娶呢。三年中，每逢年节，总要上门送各色礼，饶不过是些茶果糕饼，布匹针线，但都是张夫人亲来。平日里，张老爷也常有书信问候，心意十分诚笃。身家越发难以为情，不知如何应对才好。头两年，尚可说几句儿女婚事，日子越近，越不敢提，最后索性不谈了。张家人不免着急起来，不得已回头再求中间人杨知县。杨知县一听情形，就已猜得个七八分。皇上一味敛银子，江南豪户全是大有大的难处，别人都在收缩，唯有身家张扬。杨知县早看出身家硬撑场面，近几年又出了那么些事儿，囊中必然空虚。其实张家自己单薄，并不在意亲家的聘礼长短厚薄，但这话万不可对身家人去说，说了等于是激将，因身家人不仅爱面子，还人来疯，要知道有这一说，必当数倍数十倍的置办，反落了更大的难处。杨知县思忖几日，有了主意，立时被传被叫，动身往上海专去见申明氏。自从申夫人过世，入殓了那具好棺木，申明氏就再不提棺材的事儿。柯海每每提议再觅一方好木头，申明氏便举庄子那篇大宗师里藏天下于天下的意思，说只需择一张好席子卷一卷，深埋地下，就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了。柯海以为父亲伤心，神情却不像，极安宁，甚至含几分心悦，且像是悟了道出世外，就也不敢多问。但见申明氏身体日益健忘， 精神烁然，越过越年轻似的，棺材的事儿便不再提了。这天，杨知县忽然造访，原本备了一套吊丧的言辞，然而不料想申明氏神态怡然，就只淡淡说几句，再互问了近况，杨知县就道明来意了。